大家好，今日系5月30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5月30号喺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发表关键演说，聚焦美国印太战略。呢一个系川普同习近平北京会晤之后，美国战争部高层首次喺亚洲安全峰会集中阐述政策立场。华府系咪调整对中共嘅军事吓阻策略？请睇本台记者海迪嘅报道。
The era of the United States subsidizing the defense of wealthy nations is over. We need partners, not protectorates.
赫格塞斯星期六喺香格里拉对话嘅全体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美国同区域盟友嘅关系正从依赖转向真正嘅伙伴关系，盟友需要共同承担防卫责任，应对安全挑战。他亦反复指出，中共军事扩张对区域安全的威胁。
A mutual understanding that a Pacific dominated by any hegemon would unravel the regional balance of power and undermine the equilibrium we all seek to preserve. A favorable but durable balance of power in which no state, including China, can impose its hegemony and hold the security or prosperity of our nation and our allies in question.
赫格塞斯谈到，川普总统及其政府寻求的是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以及互相尊重的关系，坚定、沉稳而清晰的策略才是维护稳定的正确途径。
We are meeting more frequently with our Chinese counterparts. By maintaining open lines of military to military communication, we can coordinate, deconflict, and reduce the risk of miscalculation. And we insist that China respect our long-standing position in the region and not just insist,but maintain the manifest military strength to underwrite it.
赫格塞斯仲话，美国正在改变以往模式，告别做 show 时代，将审慎选择沟通嘅方式与时机，并将行动放喺首位，即所谓强而稳、大棒小星嘅方式。佢喺回应中共军方官员提问时仲话，希望中共防长董军亦都能够出席呢一场会议。以上系希望之声 TV 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Carrie 女士在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头晕状况得到了改善。一起来听下她的反馈。
但是吃完之后第一样就是头晕没了，我很开心，多谢多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功能改变了很多，真的改变了很多，膀胱啊改变了很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好清咁嘅样。
三高代谢补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嘅整体治疗理念，目的系全方位咁调理内脏，激活自身嘅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如果你对呢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睇，连结我放咗喺置顶留言里边。
今日5月29号。川普总统发了铺文，说他将会去白宫战情室，就着同伊朗达成的一项初步协议作出最终决定。川普就说，伊朗必须同意，他们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或者核弹，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即刻开放，不可以收费，伊朗将会完成对剩下的水雷的即时清除。川普提到，我们会解除海峡封锁，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回家了。川普的这个贴文呢，是暗示了马上美伊之前的协议很可能就要签署了。不过呢，大约两个钟头以后，川普走出战情室会议，并未有就新的伊朗协议作出决定。而伊朗这边，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直接回应说，在这个阶段我们专注于结束战争，我们未有就伊朗的核计划进行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必须是由伊朗和阿曼来决定，目前为止未有和美国达成任何最终协议，这个都说明美伊谈判再次崩盘了。今日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发表了联合声明，承诺根据对领海的主权责任来维护航行自由。川普的要求是不收取通行费，虽然阿曼说要维护航行，但是很明显阿曼违背了川普的意图，想染指海峡。同时在下午，美国中央司令部和英国海事贸易办公室向霍尔木兹海峡所有船舶发出了一个紧急警告，说美国将会在那里很快展开重大的军事行动，理由是伊朗的危险和非法暴雷， 美军处于高度戒备来应对伊朗袭击的状态，预计会有报复行动，任何阻碍行动或者支持布雷活动的船只都会被美军列为打击目标。而伊朗最高谈判代表伊朗议会议长加利巴夫今日就在 X 平台上表示，德克兰是拿导弹而不是拿谈判让美国认清现实的。据报道说，以色列官员私下敦促川普政府要放弃与伊朗的谈判，改为暗杀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加利巴夫，并且即刻重新启动针对伊朗石油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然后在德克兰引发政权更迭。根据一份美国机密情报评估说，伊朗报复行动对海湾能源基础设施的巨大影响。川普方面从上星期日以来私底下开始撤回协议，原因是来自以色列和美国内部盟友的极端内部压力，敦促川普不要接受伊朗的条件。根据伊朗媒体消息，当地居民报告说，在昨日当地29号，伊朗的格什姆岛听到了防空系统启动的声音。美军方面正对伊斯兰革命卫队航天航空部队的多个弹道导弹基地进行空袭，地下导弹设施的隧道入口和接入口正逐一地被针对炸毁。同时，目击者报告显示，伊朗多个地区都是在29号夜晚出现了激烈的防空和导弹袭击。彼得加内的居民报告说，防空火力持续开火。另外，伊斯法罕省的尖伦地区也都发生了爆炸，而哈梅丹的居民也都报告说，当地发生了几次强烈的爆炸和停电，这个说明美伊发生了激烈的交火。另外有报道说，星期四美军在伊朗境内执行了一次深层的打击任务，使用了一种远程武器，目标是德克兰东南部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总部相关的一座建筑物。而在另一条战线上，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在全面地推进。在过去24个钟头内，以色列空军是轰炸了超过135个真主党的相关目标。以色列参谋长扎米尔今天发表了声明说，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不会受到黄线的限制，对真主党的每一次打击亦都是对伊朗的打击。他还表示，以色列行动的目的就是加强对真主党的压力。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他说以军已经击毙了超过7500名真主党极端分子，其中在咆哮狮子行动里面就有2500人被定点清除。同时，以色列主流大报《以色列今日报》披露了一个重磅内幕，解密了一项为加速伊朗政权瓦解的长期地下隐蔽战略。以色列摩萨德内部是成立了一个级别极高的秘密小组，专门就是负责对伊朗内部进行深度渗透和政治破坏。这个小组的前负责人卸任之后首次接受了媒体访问，他透露说，这个秘密小组的核心任务并非是简单的暗杀行动那么简单，而是通过网络渗透精准地披露伊朗高级官员还有革命卫队将领的贪腐淫乱以及内部出卖情报的丑闻，所以在内部迫使他们离职。以色列时报随后进一步亦都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爆料说，摩萨德的掌门人对当前的战局持有确凿的研判。他说，只要川普总统在接下来的60日谈判期内保持战略定力，坚决拒绝签署任何允许伊朗经济复苏的妥协协议，并且维持严密的海上封锁，这样内外交困再加上财政枯竭的伊朗极有可能会在2026年年底之前迎来全面的垮台和政权的更迭。一拖再拖，咁样你觉得今次川普系咪要下决心打了呢？都请你下面分享你嘅睇法。
俄罗斯一方面被爆推动高达260亿美元嘅抗衰老工程，由基因疗法、器官生物列印到迷你猪培育移植器官；另一方面，俄军持续升级对基辅嘅空袭威胁，甚至警告外国外交人员撤离。外界质疑普京对族命和安全的焦虑正同时投射到国家资源和战争决策上。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俄罗斯政府上个月宣布，国家科学家正研发一种基因疗法，目标是延缓细胞老化。这个被视为普京亲自推动的260亿美元抗衰老工程核心之一。这个计划在2024年正式推出，涵盖器官生物列印、异种移植、冷冻疗法和基因研究。 俄方科学家宣称已经成功列印人类软骨组织和老鼠甲状腺，并将2030年设为人体器官替换的重要节点。另一条路线就是在基因相容性较高的迷你猪体内培育可移植器官。报道说，去年9月北京阅兵期间，现场麦克风曾经捕捉到普京和习近平谈话，提到人类或者可以透过更换器官实现长生不老。现在这种想象被包装成国家级科研工程，并由普京核心圈人物主导，包括他的女儿内分泌学家沃隆佐娃，以及库尔恰托夫研究所负责人科瓦利丘克。但已经离开俄罗斯的生物列印专家奥斯特罗夫斯基指出，如果没有国际期刊论文，很难证明俄方真的取得重大突破，更可能只是梦想。部分俄方科学家亦都可能只是向普京提供他想听的答案来换取经费。资深记者石头对本台表示，
从消息来源来看，目前很可能中俄存在着竞争的关系。一方面，普京很关注他本人的寿命问题，另一方面亦可能想通过这项研究惠及俄国人，因为俄国男性的寿命平均只有68岁左右，而人口减少亦都相当之严重。最起码而家睇到嘅资料显示，普京冇研究活体摘除人体器官，而系通过异体培植嘅方式嚟实现嘅。而中共所谓嘅延寿方案咧，系以活人作为基点嚟做出研究嘅，性质上区别非常之大。
前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就表示，
普京呢个计划咧系同中共合作出嚟嘅计划，入边咧涉及一啲技术，包括呢个 3D 器官列印。仲有異種移植，特別是在豬身上培養人體器官，這些中共開發出來的技術。中國的這個移植專家到海外參加會議，最感興趣的是一個是異種移植，一個是嬰兒器官的移植。那個方面，中國在全球其實都有領先的技術。普京應該是在抄習近平的作業，就是怎樣利用人體器官、抗衰老等等一系列的品牌，来将它变成一个巨大的牟利的机制。因为中共已经建立了整套完善这个机制，就是利用中国人及中东或者其他地区的人这个器官形成生物技术仿制的产业链。那个对其他强迫活杂取人体器官移植就有了更多掩盖藉口。另一方面呢，就是为其这个特权服务呢，将权贵阶层绑定埋一起。
但是普京对安全的焦虑亦都反映在战争升级上。据路透社报道，俄军近期密集空袭基辅之后，美国在28号的联合国安理会上要求莫斯科停止对乌克兰首都发动系统性打击。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布鲁斯谴责俄军使用可搭载核弹头的遵恕中程弹道导弹，说这个是令人费解、危险而且野蛮的升级。泽连斯基也警告乌方掌握情报，俄罗斯正准备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他同时致函川普和国会，要求美方提供更多防空系统，尤其是爱国者飞弹。两名民主党籍议员表示，将会游说川普政府正面回应基辅需求。同时，俄罗斯对北约东翼的威胁正升高。29号，罗马尼亚发生俄罗斯无人机越境击中公寓事件之后，北约重申将会保卫每一寸盟国领土。俄罗斯前总统、现任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反向恐吓欧洲，说类似无人机事件仲会继续，并声称战争正进行。欧盟国家民众作为交战国人民，将无法再平静入睡。当一个政权将续命和开战同时变成国家工程，俄罗斯和整个欧洲恐怕都很难真正安睡。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星期五5月29号，路透社发表报道，并且附上咗卫星影像，指出中共喺中国西北沙漠大规模扩建导弹基础设施，包括发射平台、地堡同埋通讯节点。卫星影像显示，喺偏远沙漠地带，最少有三处庞大的军事综合设施已经成型，其中两个八边形设施分别位于新疆东部哈密核导弹井西南，距离分别大约是140公里和230公里。 呢啲设施内包含住宿区、大型军车停放区、装甲地堡及武器储存区，并透过机场同铁路与导弹井相连。报道指出，沙漠中已经发现最少80几个发射平台，仲有3处八角形建筑群，可能是用来给移动导弹、发射车队和防空部队用。4月至5月期间，北部设施附近曾经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最新影像仲显示，大型帐篷和疑似隐藏发射点部分仲配备了防空导弹系统。3位安全专家分析，这些设施可能部署机动防空导弹、电子战设备或者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夏威夷智库太平洋论坛研究员尼尔表示，中共正在大规模建设覆盖数千平方公里沙漠，明显加强和多元化战略核威慑能力。克里斯滕森分析指出，中共在搭建导弹井周围防御的规模上，明显和其他核大国不同。例如，美国和俄罗斯通常都是靠大量导弹井、比较隐蔽的位置和坚固结构来实现威慑，而不是就是靠广泛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专家赵通表示，综合来看，这些八边形结构和那些奇特的塔楼很大机会和指挥、控制和通讯系统有关，同时亦都可能用来维护和储存中方在哈密洲际导弹井的核力量。另外，罗布泊核试验区以南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八边形设施，看来是用作靶场。地面上可以见到多个弹坑和疑似西方战机模型目标。即使中国已经拥有潜艇和空中核投送能力，但是新疆和甘肃沙漠的导弹井仍然是其核力量的中心。西方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中共有可能利用核威慑去限制外国介入。一些西方高级外交官和分析人士认为，一旦台湾问题发生冲突，中共可能会用核威慑去恐吓或者限制外国介入。中共国防部没有回应针对相关卫星影像所揭示核计划及其进展的查询。美国五角大楼则表示不会对情报相关事务发表评论。中朝最高层互动可能再度升温。南韩媒体近日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说，习近平最快可能在5月底或者6月初访问北韩，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虽然北京和平壤还未正式证实，但是中共安保和礼宾人员据报已经去了平壤先行筹备，令外界高度关注这场潜在的习金会。如果此行成真，将会是习近平2026年首次出访，亦都会是他继2019年之后再度踏足平壤。它的象征意义不小。一方面，北京要向外界显示北韩并没有因为俄乌战争而完全倒向莫斯科。另一方面，习近平亦都可能试图在美朝对话停滞之际扮演川普和金正恩之间的中间人。过去几个月，中朝互动明显升温。王毅访问平壤，中朝交通逐步恢复。金正恩去年亦都曾经去北京出席大型阅兵。分析认为，这些铺垫并非偶然，而是北京重建对北韩影响力的一部分。更敏感的是，北韩近年已经将核武和对南韩敌对路线制度化。如果习近平这个时候访朝，不单止是一场外交礼节，更可能被解读为北京对金正恩新战略的默许。问题是，金正恩已经将核武写入国家战略，中共如果高调认可，所谓半岛无核化将会更加似是外交口号。这场可能的习金会表面是友好访问，实际是东北亚权力排序的重新宣示。
陪大家关注时事，熬夜看热点，主播的眼睛到了晚黑也都是又干又涩。跟大家透露一个没那么疲劳的秘密，我现在不单止是补叶黄素，更加是日日地吃这一款润眼补。它和传统产品不同，走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的科学逻辑，先帮自己双眼睛清热生津，再锁住水润，成晚及住个荧屏都不觉得累，一样咁舒适有精神。照顾好自己双眼睛，快啲点击置顶留言区的健康520的链接，而家就去买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